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我们来到第77，
欢迎大家，
欢迎大家。我必须要夸一下现在在视频对面的一姐，容光焕发，超级美。我现在就是一个油头，然后戴了个眼镜，刚吃完饭。然后一姐在我对面，她现在在香港的酒店里吧。你可以跟大家先 update 一下你最近48小时以内的状态，为什么还这么美呢？你说这个状态不是凡尔赛，而是和我们今天的主题也是很有关系的。
我总体的状态还是有点疲惫，但这个疲惫是来自于身体的疲惫。比如说我最近这几天都在频繁的开会，大概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晚上6点或者8点。当然今天我们也是在8点多结束一天的会之后再录播课，然后昨天我有一个地点的切换，所以可能是只睡了2-3个小时，然后今天早上6点之前就起床来香港参加会议，所以已经是一个连续几天的身体的疲倦。但是红红刚说我的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我结束了一个小的忙碌的周期，就感觉心里松了一口气，然后他觉得我状态特别的好。其实我的身体还是有点辛苦。
对，我就说感觉你最近的作息很不稳定，因为我们不是有听友群吗？我知道一般我是在比如说早晨一般情况下9点半前是找不到你的，但是晚上一般11点以后你也找不到我。但是前2天我就发现，为什么一会儿1点多你又在群里说了一句话，然后早晨5点多6点多你又在一个群里说了一句话，我就感觉你整个人是有点没有睡的那种状态。
太累了，太累了。
我也挺累的，就是明天还有一整天高强度的拍摄，因为现在在双11嘛，有一些就是工作，然后有一些品牌客户要去，活动要去做，还有直播，电商人，自媒体人。所以今天我周末是高强度工作了2天，超高强度。今天其实还好，而且晚上我们录的这个播客我就当充电了，我很喜欢享受录播客的时候。明天又是早起高强度一天。
我也是，对我来说，我之所以能够把我们录制的时间安排在好几天连续的会的最后一个会，这是我今天的最后一个会。之所以这样安排，也是因为我们播客中间的互动，包括跟听友的互动，感觉也会给我们很多亲密的连接吧，也会给我们很多快乐源泉。最近特别开心的事情是我们有很多期播客都大爆，就是还是比较受欢迎。我觉得可能大家逐渐开始发现，哎，这个播客不是那些整一些有的没的，是真心实意的在和大家一起做自我探索，怎么样去更高能量。特别是我们上一期我想要的那一期，非常令我感到激动，就是我们不仅突破了50,000的订阅，这里要给我们自己鼓一下掌。另外就是看到了非常非常多在这个不确定时代下的非常振奋人心的留言，还是有很多人超过500个的留言在说我想要什么，而且大家都非常的坚定。
是的，我和一姐录这个播客也特别感谢我们的听友和毕业生们一路的支持和鼓励吧，因为我们也是把一个小小的播客从没有人订阅到我们一开始，我看有听友会评论留言说你们中间会插话会打断或者怎么怎么样，但是一路大家陪伴走到今天，是一个能量交换的过程。听到这里还没有去我想要的那一期底下去留言的，真的大家可以，哪怕你不留言，你去翻一翻，你都会得到很多能量。真的，我这两天晚上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去看毕业生在我们的其实应该是第68期那一期的留言，我自己都给自己打很多的鸡血。
我也会经常看，每天看3-5次。
对，谢谢大家的支持，毕不了业在大家的支持和陪伴下，我们来到了50,000订阅。那其实在之前2-3万订阅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小小的小惯例吧，就是我们的订阅每涨10,000，因为每涨10,000就会进来很多新的听友和毕业生，我们的群里面其实也会涌进来很多新的听友，我们都会做一个类似于答听友问，会在最新的那个群里面征集一些大家的问题，来给大家做一个这样的问答吧。当然其实我们给出的回答也就是我和一姐看到的这位毕业生的一些困惑，只供大家参考，毕竟我们每个人真的要做什么或者他缺什么他自己心里最清楚嘛。但是今天还是我们很受到毕业生们喜欢的我们经典的听友问答环节，我其实也挺期待的。
没错，其实听友的问题能让我们感受到特别活生生的大家的心情，这一点对我们来讲其实特别的重要，因为有很多心情可能是我们自己现在或者曾经是出现过的，也会让我们去做反思。我觉得我和红红都至少在大部分群里，我们可能比大部分的朋友就是稍微年长一点，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些属于毕不了业的独特的一种清醒的对世界和自我的认知，然后能够分享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如果能有启发就是我们非常愿意看到的事情。
杨姨总会自称杨姨姐姐，她默认我们的听友都很小，但是毕不了业有很多，大家也可以留言，有很多30岁40岁甚至50岁左右的听众朋友们，我相信大家喜欢听我们聊天不见得一定是他们比我们小，我们比他们上位或者怎么样，就是一种能量和观点的交换。为什么不能有40岁或者50岁的大朋友听到我们这一期问答也有很多启发呢？你就是总是杨姨姐姐，杨姨姐姐，我们的听友里面有很多年龄比你大，然后各种事业也很成功的听友。这一期是这样啊，我们看了听友的留言，就刚才杨姨说的特别对，我们在很多的留言里面也能看到我们自己。这期的主题其实会发现大家现在在这样的一个偏秋天偏 emo 或者偏就业找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时期，大家很多很多的问题，其实我和姨姐还是做了一个分类的，但是我们给这些问题统一有一个大的一个框架，就是不确定性，就是我们作为人从主体到个体再到和外部交互的时候，我们每天面临大量的不确定，对自己身体不确定，对未来不确定，对就业不确定，你甚至对另外一半的脾气也不确定。但是我们就在不确定下由内而外的分了三个 part 吧，不见得能把大家所有留言的问题都能回答到，但我和一姐是挑选了一些很有代表性的，我们就来一起的看一看。第一个 part 其实就是和自己的一些内核基石有关，和自己的一些心理问题啊或者说是感情问题啊有关。那第二个 part 其实是跟自己的热爱和擅长有关，第三个 part 可能就是更多的像和世界去交互。那我先来念问题，一姐可以给一些你准备的一些解答。我们的问题大类的第一类啊，叫做与自我对话，化解情绪内耗，重建内在的能量场。第一个问题，我觉得还是应该每个朋友都会遇到的，我们来讨论一下。红红和一姐，我很想知道，如果连续睡不好，到底是心理的原因还是身体过载的原因，怎么调节？这个毕业生问的是和睡眠有关的一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是因人而异吧，以我自己的经验来看，对我来说，如果连续睡不好，一定是心理原因。当我们抛开一些特定的疾病，比如说我在住院等等等等，那在没有任何比较大的重大疾病的情况下睡不好，都是心理原因。我其实回顾了一下，我过去有好几个人生阶段的睡眠和心情都非常的正相关的。我最能够记忆的一段不开心的时间是在高中。高中的话，一姐高中的经历在之前有期播客聊过，是最敏感最脆弱，应该也是人生最自卑的一小段时间。因为高中在四川最好的学府之一，有很多的压力，周围的同学都非常厉害，当时就有一种哎呦高考这考不好，然后压力太大了，就人生就完蛋的这种感觉。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睡眠都不好，那睡眠不好当然也会影响成绩，成绩就非常的波动，直到在经过一段时间心态上的调节之后才又恢复到了相对健康的状态。那在那样的情况下成绩又有了非常十足的进步。当然这种阶段性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在大学的时候工作量工作的压力包括所处理的事情都比高中多得多得多得多，每天都非常的累，经常2点睡，早上8-9点起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学业的、社团的还有论文的等等，但整个那个状态是极其之好的。所以你说身体过载一定是这2天的身体过载，大学的身体过载或者刚工作的身体过载，但往往是这些时候心理状态是非常健康的，睡眠也是极其之稳定，甚至过于疲惫的情况下稍微补一下就能量就会直接回来。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或者可能和大家有一大帮朋友比较类似吧，一定是心理原因为主。
那一般你是怎么调节呢？
我一般会去先识别一下自己的状态，就是一开始睡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都会去质疑，哎，我怎么就睡不好了？可能睡不好一个星期、10天、半个月才会去发现这些事情。发现之后呢，我一般就会去问自己，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是工作的压力，还是情感的 连接不够，还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那最终归根结底，我觉得这一件事情和后面的我们有很多问题是关于高低能量的，有一个很重要的两个点吧。第一个点就是我们有没有去悦纳自己，就是你有没有喜欢自己，你有没有平静的去接受自己。绝大部分大家心理状况欠佳或者是状态不好的时候，都是因为外界的一些交互和反应，或者对比，或者自己有些什么追求，反馈出来的是对自己的一种很不满意，很自卑，很焦虑，都是在自己攻击自己，说白了大部分是因为这个。当我们真正能够去分析了这些问题之后，哪怕没有解决，我们先问一下，比如说我会先问一下自己，我喜欢我今天的自己吗？如果我能在我身上找出一些小的闪光点或者优点，能够安慰到我自己的话，我很多状况会好很多。
刚才一姐说到的心理的能量因素的那一部分，我特别的有共鸣，我也很赞同。就是你发现一个人如果他是很疲惫，或者他每天有很多很多的事情要做，但如果你自身是对自己悦纳的，你本来是自洽的，你很容易就倒头就睡。但反而是你这一天可能相对的低能量一点，或者你心里面有一些没有过去的坎儿，或者你对自己有很多不确定，你对自己有很多不接受，你对别人有很多的羡慕，然后你没有把自己的好看到，反而对自己有很多攻击，那么你一定是睡不好的。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在后面的两个部分也会进一步的来解答，但我就说最工具化的一点，我是怎么来管理我的睡眠的。就像一姐刚才说的，心理部分导致的失眠是一个因素，但我们这位听友，其实我和我目前身边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因为我不是会跑步会运动嘛，像现在可能还好，但是之前我们两个还在大厂上班的时候，那我的训练的时间基本都是在晚上7:30之后。那7:30你去操场跑一个很快的步，跑一个强度课，你到家可能10点多，你的身体在晚上，无论你去健身房撸铁还是跳了一个很欢快的舞，或者跑完步之后你是相对兴奋的，你的那种兴奋的状态再去转换成睡眠，人很容易因为你的大脑皮层兴奋而睡不着。还有第二点，就是因为像我现在身边有一些直播的朋友，比如说直播都是晚上深夜嘛，我现在把我的直播时间结束的已经变得早一些了，但之前有的时候会直播超过到12点到半夜，那我基本上回家到半夜就是没有办法睡着的，就翻来覆去可能就到3-4点、4-5点了。那这个时候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物理的，就是你一定要在睡前让自己，就我们的交感神经嘛，你已经那么热烈了，你一定要让它cool down下来，你要让它冷下来。所以你可以尝试把你的房间的温度调低一些，然后盖一个相对薄一点的被子，然后洗一个温温的澡，温温的澡之后，你不要用很弱的风去吹，这些都是实战的经验，让自己稍微的冷一点。因为人的体温从比较热到冷降低的那个过程中，你其实是更容易入睡的。那还有我现在自己可能会使用一些补剂，就是因为我之前不是也考运动营养师嘛，如果我知道我第二天一定要早起，那我现在就是刚结束工作，我11点才结束工作，但我第二天5点就要起来，无论是跑步还是拍摄还是进山，我只有这5个小时的睡眠了。那我可能会选择两类补剂，一类可能就是南非醉茄，它可能帮助我降低一些大脑紧张的因素，就是降低皮质醇，一种压力激素，让我更快的入睡。还有可能会吃一些GABA，GABA 其实也是一种帮你安定帮你恢复睡眠的补剂，其实我给我爸爸也有去买，大家可以去搜，就是 GABA GABA， 我也不推荐品牌，就是它比褪黑素对于我们人体的依赖性，因为它是我们人体自身会有的一种氨基酸，所以它相比褪黑素而言相对安全一些。就如果我真的是要控制管理我的睡眠，我就会摄入这两种补剂来给我一些外界的帮助啊，我那天就会睡得很好。
我有一个非常重大的启发，就是我们从这个问题出发能够感受到的是，红红和一姐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别的人，但是我们都足够的了解自己。就是红红说的那些吃补剂对我来说的作用有一点，但是可能占到10%。因为我曾经在有一段非常艰难的失眠的时间，我曾经尝试过用一点安眠药来帮助我睡觉，理论上它的药效就是可能比南非醉茄或者一些激素
要好多了，
要猛烈一点，但是我吃完仍然没有任何的用。就是所以对我来讲，我非常了解自己，我是一个完全情绪主导的心理状态主导的睡眠和做事情的状态，所以我会 哪怕我选择吃南非醉茄或者是褪黑素，那个都是为了在心理上给我一个舒适的区间，让我相信我可以睡觉。因为我们后面还有很多朋友问怎么看相信，怎么去相信，我觉得就是你要相信你才能得到，你不相信你就得不到。但这个是一姐自己的一个偏感性的人的维度里给自己创造平静的一个机理。那对红红来讲，可能哪怕我把她的情绪安慰到一个非常平静的水平，但她可能会因为身体的疲倦或者一些激素的情况，她还是睡不着觉，所以她会更关注怎么样科学的去调节他的身体，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但是我们都足够的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这位听友还有所有睡眠不好的朋友都可以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到底是心理主导的还是身体主导的，然后把这些好的因素去复刻到你的生活里，然后让你有一个很好的睡眠。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第一个 part 的这些选出来的问题，就是了解自己是第一步的。那我们接下来这两个问题就合并在一起吧，正好我觉得也可以顺着这位听友的睡眠的问题还是蛮像的，其实就是关于负面的思虑、内耗和低能量的，我就把它一起来念一下。红红一姐好，想请教一下我应该如何减少负面的思虑和内耗，我对人和事情总是有比较大的内耗、自我攻击的情况，我怎么能够把能量最大化的集中到我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上面。还有一个毕业生的问的问题其实也有点像啊，就是低能量的人到底是身累还是心累，你看是身体上缺少什么物质元素，还是精神上太贫瘠缺少精神支柱。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两个刚才都已经答过了，你有没有发现，就是低能量的人到底是身累还是心累。如果我是一个低能量的人，肯定有某些事情消耗到我了，那我怎么能够减少消耗我的这些事情，一些负面思虑啊或者内耗，这两个问题其实可以合并来聊一聊。
提这两个问题的朋友真的要去听一下第68期，就是我想要我努力我得到的这一期，因为这一期我觉得能够带给大家的思考是，你看啊，我如果我是一直在有负面的思虑内耗对人和对事，说明我整个人是处在一个非常迷糊的混沌的状态，也就是说我对世界不够了解，我对自己不够了解，我对我想要做什么不够了解，我对我怎么去得到我也不够了解，那就完完全全是一个对世界和自我都相对比较混沌的状态。但是因为我们在前面很多期都说过了，我们人不一定需要工作，但是我们人一定是需要劳动的，因为劳动的意义是在于人是要通过创造一些东西来实现一些幸福的感受，哪怕你说你去做一个志愿者，你去照顾一些小朋友，可能你都能在里面得到一些快乐和满足。当然不一定是非鼓励大家去做这件事情，甚至是你去喂养一只小猫，或者我觉得有很多很多事情你去认真参与之后能得到相应的幸福感。但如果是一直在思虑内耗低能量的状态，我看低能量的问题有好多，虽然红红没有念出来，至少有五个吧，大家普遍的感受是身累心累没有能量，看到别人高能量有很多事情很鲜活，大家内心是很不平静，甚至会有很多自责的。这里面就有一个大的框架是在于，还是我们要先去认识和了解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或者哪怕我即使还不知道我想要什么，我大概能知道一天24个小时或者一周24×7个小时，总有那么一些你强迫自己参加的活动，有一些 moment 是让你觉得啊，我在这个时候是相对平静和快乐的，然后我们要把那个 moment 找出来，找到那些东西，然后多做这样的一些事情，我觉得会稍微好一点，就先去做，不要想，随便做什么都可以。我们在之前播客里很多很多期都聊到了，当你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当你长期处于在一个低压的状态的时候，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要从这种状态中解放出来，哪怕用转移注意力的方式，你就去跑个步，跟一下红红的这个跑步课，或者你自己去做一个什么小播客，你自己去唱个 KTV， 任何一件能够把你从状态里拉出来的事情都可以去尝试，多尝试一些，找到那个你真正想要的东西，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去实现我想要我努力我得到的一个闭环，应该会让大家觉得舒服很多。
对，我还有一点小小的建议吧，就是首先我不认为低能量就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你区分低能量还是高能量，首先要源于你自己认不认可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还是回到 那句老话，就是你对自己足不足够了解。我举一个很小的例子，就是低能量没有什么不好。其实我妈和我爸他们就是一对很典型的，我爸超高能量，他在我不跑步之前他就已经坚持跑步了有20年了，每天早晨都5点起床跑步，然后他就去公司工作了，工作到很累，晚上回来睡觉，也基本上没有双休日。但是你说他这样很累吗？他有的时候也会说自己很累，但是如果你把他放在家里面，他就比如说疫情的时候，或者他生病他不能去做事情的时候，他会非常非常的难受。那他可能就是要在这种状态下，那他说我自己就是很累的这种我也接受了。但是我妈她其实就是一个很低能量的人，她就是喜欢在床上躺着，然后喜欢打打太极拳，或者她到一个自然环境很优美的地方去散步。她说她每天一天只能干一件事儿，就假设我今天要回来，她要给我准备这顿饭，她可能需要3天的时间来准备。所以她有的时候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老回家，我给你做饭我也很累，但是她就完全不会攻击说为什么别的妈妈一天能带小孩儿，能上课，能出去玩，还能做饭，还能做家务，她非常的自洽。但是如果我们的听友们已经觉得低能量不好了，身累还是心累的问题，就相当于你还没有去摆正你自己是否接受你是一个这样的人的问题，那可能就不仅仅问题不是出在你是一个低能量的人还是高能量的人，而是你没有找到那个让你舒适的状态。那这个舒适的状态，因为我们不知道你目前更加具体的一些情况，但是我强烈认为一姐的一些刚才的建议是很对的，你要赶紧把自己从这个状态里面拽出来。那无论你是去参加一些活动，一些不产生现金流的社会性的活动，或者语言的交互，或者去做体育运动，你看一下你的状态是不是会变好。这个其实对于低能量和高能量的这个疑问的朋友来讲，应该是比较迫切的一件事。那至于如何减少负面的思虑和内耗的话，还是把注意力回到自己的身上。你之所以会思虑或内耗，是因为你有对比。如果你的眼睛只看着自己和自己的事儿，你不会有思虑和内耗的。大家可以去想，你一定是因为有别人比你能量高了，有别人啊，他比我晋升的快了，有别人他又在朋友圈晒他的对象了，晒他的这个基金收益了，就开始内耗。这种内耗对你而言完全完全没有任何的帮助。把注意力收回到自己，就把自己今天这顿饭吃好，把自己今天的这个要学的东西学好，你很快会减少很多没有必要的思虑。就是别人的世界再精彩和你无关，他挣再多的钱他也不会给你花，他受再多的罪也痛不到你的身上。这一点是真的。我们在第一个 part 里面还是鼓励大家多多的把眼光变成向内去看，其实会解决很多的问题。
说的太好了。很多时候因为一姐可能是一个确实不怎么太关注外界的人，但是我明显能感觉到更容易关注外界的很多朋友，包括我周围有很多朋友，那些焦虑，那些难受，那些无法自洽的一些心情，或者说一直长期在内耗焦虑的过程中，都是因为对自己的生活现状不够满意。那不够满意的情况下的话，我们可能不应该去再对比再焦虑或者说再内耗，而是应该把重点放在如何提高自己对自己和自己生活的满意度上。这里面有一个比较小的 tips， 就是我们在之前讲寒冬生存法则那一期，其实有一期在抖音爆了，有很多的新的听友加入我们。那期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如果你不满意当下的工作，要不要允许自己 burn out 3个月或者6个月以上？那答案肯定是不能，因为你长期处在那个状态里，你就会失去工作的动力，哪怕你换工作你也在不了一个工作的状态。这个放到心理健康的角度是一样的，如果你放任自己一直在一个非常低的状态下，就说明你综合的这个健康程度，心理健康程度和一些社会功能，比如说社交互动，你完全都没有兴趣的情况下，这个状态也会持续。所以我会非常鼓励大家去提高你正常的这种社会机能的一些活动，只有这个活动相对高频之后，你自然而然的就能从那种状态里解放出来。那解放出来之后，你可能自己马上就会清楚的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而且你想要做什么能让自己开心了。
好，那我们就到下一个问题。下一个问题有一点点和上一个问题是相对立的，就是有一种人呢，他是太低能量了，他会很无助，你会发现他没有什么动作， 但有一类朋友呢，其实他们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心理的问题啊。有一类朋友他是动作太多，他不仅对自己动作很多，他对他人对外界的动作也很多。我感觉你已经要把我的大名三个字打在屏幕上了。没有没有啊，我没有在说我自己，是我们这位听友的问题，也是我们第一个 part 的最后一个问题啊，就是红红和一姐想知道如何减少控制欲，比如对事情的控制欲，我特别想要事物按自己的想法发展，还有如何减少对别人的控制欲，因为在宿舍我睡觉，我就想让其他人睡觉，不然我就会焦虑。这位毕业生太可爱了，我想和你说，曾经的我和你一样的。一姐快来回答一下我们这些强控制欲的人。
天哪，这不就是红红你吗？因为真正控制力相对比较强的人，他的那个控制就会体现在生活的各种细节里，而且这些细节是和他毫不相关的。就比如说宿舍这个事情，我睡觉，那我睡觉是我的事儿，那别人睡觉是别人的事儿，就是你没有办法说我睡觉了，大家都要睡觉。这个就有点像我跟红红录播课，比如说他告诉我第二天六点之前要给他发提纲，然后我说 OK。然后我可能就会5:50发给他，因为我是个很介意的人，我做所有的事情都有一个时间表，我知道只要我不 miss 6点这个时间，对我来说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但是他总会在3点左右或者什么2点，他就开始焦虑，就问我你为什么不发给我。然后我经常要花时间跟红红解释说，宝贝，我们设的时间是6点，我一定会准时发给你的，你不要就是焦虑。但是直到好多好多次之后，他发现哎，我是真的，虽然我有时候有一点点轻微的不靠谱和迟到，但是我没有一次就是真正的错过过我们的任务。我给他很长一段时间让他建立这种我是按时的，我是按时的，你千万不要在 deadline 之前就焦虑。我觉得一定程度上应该是让红红在这方面已经缓解了很多，我们就很少因为这件事情吵架。所以说回来，我觉得本身这个事情啊，如果红红跟我录播课会有点这种小情绪，那在其他的这个工作里，比如说跟客户的呀，或者是跟朋友的呀，记得大家应该都记得红红上次有一次录播课是因为他的这个跑步的导师兼好朋友迟到了一小会儿，他整个就崩溃大哭了。我觉得这个本质上是有一点点没有安全感的体现，但这种不安全感我不知道是来自于哪里，是来自于事件呢，还是一些内心的有一点不平静，还是说本身自己可能是有一点点焦虑体质的。所以如果这个世界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平静，那么稳定，那么按部就班，可能就会戳到心里的某种焦虑的那根弦。比如说再回到这个听友同学的问题，就是我在宿舍我要睡觉，那如果其他人都安安静静的下来和你一起睡觉，可能你会非常容易入眠。如果他们在做自己的事情，一定是有他们不睡觉这件事情戳到了你心中某一些焦虑。比如说他在玩游戏，你可能会觉得啊、好烦。比如说他如果在学习，你可能会觉得哦，他怎么在学习，就是一定有一个点是真正抓到你让你自己不平静的。所以这个事情呢，我觉得肯定是必须要解决的，因为和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如果你一直一直在意的话，长久以来会让你整个状态会更加焦虑。
你刚才那三个字直接指出了问题的核心是什么，三个字，安全感。我来为我们这些很爱控制的人说句话，就是相对有控制欲一些的朋友说句话啊，就是我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很好玩，就是假设我跟一姐约定了一个东西，她说你明天7点前发给我，我就是总会想着这个事儿，总会想着这个事儿，所以我每次答应，比如说我说我7点前发你，我都是在5点就发了，因为我自己是这种人，是不是？
嗯，朋友永远都是提前好久发给我，明明约定什么周天晚上什么周一早上，他总是提前至少半天到一天就发我。我说你怎么每次都提前交作业，你卷我呢？
但是一姐她就属于那种，而且我一开始以为只有这人才焦虑，因为我就是一个极这的人嘛，会有控制欲，但其实一姐也是一个控制欲，但是她的那个控制欲比我更加高一点 level， 就是她可以从心所欲但不逾矩，但是他每次都会卡点给我。在我们两个没有彼此就是合作了这么多期播客的时候，比如说你说好8点给我，他有的时候真的就会8:05或者9点，因为在他看来都还好，或者7:59，但是在我看来，我为什么在5点多的时候就要看一下你，或者有的时候就按耐不住要问一下，诶，你在干嘛，还是因为我们心里面的那个不安全感。就是控制欲强往往来自于内心安全感的缺乏， 你只有手牌不够多的时候，你对你自己没有那个强大的自信的时候，你才会担心外界的环境不受控。就是因为我们这位朋友他对于自己要干的事情可能没有那么笃定，或者说是觉得自己第二天的事情没有那么重要，或者是你不知道其他人干的事情有没有比你更重要，你才会想要大家和你一起入睡。还有一点就是在于对于另外一半的外界环境的缺乏安全感。我现在对一姐很有安全感了，我说实话我最近真的没有再去很控制我们两个，是因为一姐在我们两个做事的过程中她给了我足量足量的安全感。就是控制欲和安全感这两个事情真的就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那我们控制不了别人，就是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别人，那我们怎么去提高我们自己的安全感呢？首先如果是在工作过程中，你可以去筛选你的合作伙伴或者对象，如果你知道你是一个控制欲很强很强的人，你就尽量选择那些能够给你安全感的朋友伴侣或者工作伙伴。其次就是多给自己安全感，还是那句话，我们第一个 part 所有的核心就是把注意力回归到自己身上。那么无论是你的控制欲也好，你的低能量也好，或者你的思虑和内耗也好，其实都会很有帮助。那我们这个第一个 part 其实就大概可以回答到这里，因为我们后面其实还有两个 part。
第一 part 其实聊得挺开心的，一部分也是我跟红红的闲聊时刻和我们这个互相探索很快乐的一个过程，就还很希望大家在毕不了业和一些和朋友的对话交流中真的认识到自己，然后变得平静。我相信听我的播客还是能够让一部分的朋友变得平静的。那我们就到第二个部分。那第二个部分呢，主要是一些关于自我发现和人生价值类的部分，就向内探索到了自我探索的一些热爱啊、兴趣啊等等等。这部分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播客聊过很多次，非常多次。但当我们有了新的朋友加入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大家还是有非常多的问题集中在自己的热爱、擅长与兴趣。我们在整个这次问题征集中大概有20几个问题，可能在关注这件事情的有接近10个，就是有一半的朋友还是在找热爱、找擅长、找兴趣。那我稍微念两个，然后我们可以邀请红红先来回答一下。
好，
第一个问题是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朴实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我想知道，我觉得自己资质平平，那要怎样找到自己擅长且热爱的领域，并且在这个领域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然后下一个是我是27岁了，眼看要奔三了，那工作经历感情很少，为人处事情商上也比较少，也比较晚熟，然后整个工作感觉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非常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这两个问题都很典型，一个是觉得自己很普通不知道怎么找，第二个是综合下来觉得自己的经历不丰富很迷茫也不知道该怎么找。
今天这个三个 part， 一个是向内嘛，向内去平衡好自己，去更加了解自己，这个是基石。一姐刚才找到的这个热爱和擅长，其实就是我们有一点点想要和外界接触了，我们开始想要去在外界的交互里面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感兴趣的事情，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但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我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建议吧，就是其实每个人在每个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当下最要紧的问题是还停留在我们刚才的第一阶段，比如说你睡都睡不好，或者说你就很低能量，你已经有很多的内耗焦虑了，你可以先放过自己，先不去想自己擅长什么，先不去想自己转行什么，你就把你最近睡觉的这个事情，你就把你最近经常控制别人低能量的这件事情、内耗的这件事情先去把它解决掉，你相信只要把这件事做好了，就能解决你80%以上的问题。所以如果你现在身体不好、睡眠不足，那么接下来的问题你就随便听一听，不要投射在自己的身上。你当下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自己休息好，让自己身体健康，其实就是最好的。那现在如果假设我们到了第二个 part， 假设你现在就是睡得也好、吃得也香，你就是想要再向外探索探索了，找找自己的热爱和擅长，这就是毕不了业的热爱和擅长。就是找热爱和擅长。因为我和一姐我们已经做过太多期，其实怎么去在这个不确定的世界里面找到那个能点亮自己的东西并且贡献一点价值了。无论是我从大厂辞职也好，就是自己做事情，还是一姐从大厂去找到她现在的这个公司的职位在带领，热爱和擅长需要你不断的 再去向外界交互和探索，这个和你自己一直向内观可能就还不太一样了。而且我在这里还想做一个我自己小小的分类吧，不知道一姐是不是认可啊，你也可以发表你的观点，就是如果你是只想搞钱的话，那么你一定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但是太多人说热爱和擅长了，但你热爱的事情，你最最热爱的事情并不一定是你擅长的事情。因为擅长除了有那个兴趣点，一定要加上刻意和反复的练习，否则你再去喜欢它，你没有加上大量的时间和复利的话，你是没有办法把这件事情打磨成擅长的。
红红这个观点我特别认可，虽然我自己的维度跟你有点不一样，你知道我面对这类东西的解法就是比如说迷茫，找不到，觉得自己很普通。可能红红过去的这个过去的经历，特别是他转型的方向是个人独立单元，这就意味着他一定把自己的热爱和擅长摸了个遍，找到了一个交集，才能有勇气去做这种独立的业务单元。如果大家没有发现自己有这样能力的话，我会建议大家先在任何一个场域里做到一个相对优秀的水平。因为我和红红也在之前很多期聊过了，有时候我们刚毕业刚工作，或者在年轻的阶段，我不知道我的热爱和擅长是什么。在不知道热爱和擅长的情况下，我们都进入了金融领域，可能那个时候有一些追风的行为，或者我们曾经都做过学霸，考过好的成绩，但那个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自己真正内心的热爱和擅长是什么。因为这个东西并不是从出生开始，或者初中，或者高中，或者大学，我立刻马上我就找到了。这个一定和你的人生阶段有关。如果你在高中时期，或者大学时期，或者我和红红，因为是在工作初期，可能我们不太明白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所以我的很综合的一个建议就是，你先别管你最热爱、最擅长的地方在哪，你先把你手头上的事情做到60分或70分或80分或90分，你做到尽量的高分，在这个过程中才能够帮助你去找到你有没有热爱或者擅长的事情。因为很多的技能、很多的心情、很多跟世界的交互，都是你先去做，你努力，你想办法，你想办法比别人做得好。不管这件事情是什么事情，不管是成绩还是运动还是一些课外活动还是乐器，任何一件事情都要在做的过程中才能找到一个参考系。如果你每一件事情都做不到60分以上，那我觉得可能你每一件事情都真的没有拼尽全力。只要你再回去听一下 BBLL 的播客，找到那种心流的状态，不管是做任何一件事情，专注心流的状态你去做，如果你能在某一些领域做到70分、80分、90分，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就是不要再去怀疑自己平平或者再迷茫，先把手头上该做的事情，学习的学习，工作的工作，找实习的找实习，换工作的换工作，创业的创业，你先把手头上的事情做到80分，再去找最最最热爱和擅长的事情。因为找这个东西是需要资本的，要先完成一个原始的积累。
一姐刚才说的其实是一个阶段的问题，找工作找实习我都赞成，你是要先做到60分和80分的。但是你最后说那个创业我是不一样的，因为我现在就在创业。你创业的事情如果不是你喜欢的，擅长我们先不说，如果你不热爱不够擅长，你是必死的。因为创业没有一个公司的机制去保护你，你如果都不喜欢它的话，你就不要想创业了。但是刚才一姐所说的那个阶段我非常非常的认可啊，因为可能我跳过了，但后来我又去想，我们现在大概是在30+的这样一个阶段嘛，但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如果你不吃物理世界的苦，你没有10000小时定律，你再怎么样，你就说游泳运动员，你就说乒乓球世界运动员，他再喜欢打乒乓球，他再擅长，他也有那个最最痛苦的时候。很多时候你以为你热爱他是因为你比别人厉害了，你正因为你这件事情比别人做得好，你才更加的热爱，然后它是一个正反馈的循环。但是没有入门之前那个枯燥的时候，去你还没入门的时候，你是不可能喜欢它的。所以刚才一姐给了一个解释，它可能是更加城市化的一个解，就假设我们都是从大厂读了书，从好的学校或者毕业找工作，你肯定要完成很多和别人一样的事情，你就闷着头皮去做。当你做到60分以上的时候，还是那句话，现阶段最重要的事情只有一件。假设你解决了身体问题，你先解决挣钱的问题，你先让自己有个不错的工作养活自己了，你有一定的富余和闲钱之后，那么你怎么去探索副业，怎么去探索热爱，我觉得是第三个阶段。 那刚才一姐给了第二阶段的一些建议了，我觉得第三个阶段就是，我现在假设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了，他每个月能够给我一份不错的薪水了，哎，我就是想要再突破一下，我就是想要看看我在哪些地方还能够绽放我的闪光点。那你真的要去找一下热爱。其实啊，找热爱和擅长的这个事情是有标准的，一个是向内的标准，就是你问自己，就今天在录之前我还和一姐说，就是热爱你是从生理上都能感受出来的。假设这个事儿你喜欢，无论你是喜欢钓鱼，因为我不喜欢钓鱼嘛，我在那站着五分钟我就已经觉得过了一个世纪了。假设有些我喜欢跑步，有些人不喜欢跑步，那我跑20公里对于我而言是享受，那对于很多人来讲他跑1公里他就已经很累了。所以你要发现一件事情你不怎么费力，别人能坚持20分钟，你能坚持40分钟或者1个小时，那这件事情肯定是你 somehow 更加喜欢，更加比别人有优势的。这个是找你喜欢。那第二点怎么去找喜欢呢，就是你不是活在外界的评价中，而是这件事情如果没有人知道你依然会去做的事情，这个是找热爱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点。因为我有特别多的爱好嘛，你在知道我刚进大厂的时候，我可能因为一些外界评价的原因，或者一些我们当时聊过经济上行期，然后我的老板还送过我一套很贵的高尔夫的球杆，我还假模假式的去上高尔夫。但是我当时想，我打完高尔夫我必须发朋友圈，我必须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在打高尔夫，就是这个事情完全是一个表演型的热爱，它根本就没有内化到我自己。但是你真正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是假设这个世界上没有第三个人知道你都愿意去做的，这个是你热爱的事情。我再小小的补充一点关于擅长啊，擅长就不能问你自己了，擅长一定要是听别人口中的评价，而且这些别人的口中可能是你的客户，可能是和你没有那么熟的同事，可能就是互联网的网友和水军。因为假设你觉得你很喜欢穿搭，你不能问你的闺蜜，或者我不能问一姐，一姐你觉得我好看吗，所以就不能问。就假设啊，你觉得你是一个颜值也算擅长，颜值对于女性或者男性而言 somehow 都算某一种擅长优势，你要是想知道自己有没有颜值优势的话，你就是把你的照片放到互联网上大家去看嘛。这句话不要喷我，但确实是。或者你就是想我这个文章写的好不好，我是不是一个会穿搭的人，要听你客户给你的评价，听你的同事给你的评价，听互联网上的陌生人给你的评价，可能会相对客观一些。如果你发现大家都说我很擅长穿搭，路人都会说小姐姐你这个唇彩好漂亮，或者小姐姐你很美，那可能这大概率是你比别人做的更好的事情，你更容易出成果，是你更容易擅长的地方。
我在对面一直为红红鼓掌，因为他把热爱擅长拆解的非常非常非常细。那其实我们为什么红红现在能够对热爱和擅长的认知这么强，真的是因为他在靠热爱和擅长加上一些事情在创业。那我们这个 part 因为有很多朋友在迷茫，还有很多朋友也在更希望去做一些转型和副业，我相信红红的很多经历也能够给到大家答案。我们过去跟刘飞老师聊过一期怎么样去真正的做一个自己想要做的事业，或者说独立的业务单元，并且把它做成功，做得相对好一点，里面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就是做这件事情一定要是在热爱、擅长和市场需求三个内容中去找一个交集。刚刚红红已经把热爱和擅长拆得非常非常细了，当然还有一个部分就是市场需求，就到底有没有人需要这个东西，把它合并在一起，交集在一起，就一定能够去开展你想做的那个事情。那我们这一期也就这类的偏副业的或者创业类的也有一些典型的问题给大家一个更综合的答案。比如说有不少朋友去问什么情况下去辞职，怎么把副业转化成创业，在央企工作能够兼顾创业吗，如果主业的收入稳定什么样的状态可以辞职，或者说如果我想做副业从哪里入手，知道自己适合什么，热爱什么，擅长什么。你看是不是完美的去对应了刚刚我们说的热爱、擅长和市场。我想看一下红红有没有先能够来回答一下。
好，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第二部分的问题偏靠后一点了，然后我们就回答第三个问题了。哎，我本来是想在回答第三个大的问题之后最后总结升华的那个时候小小的来做一下广告啊，但是毕表月是我们自家人，我就是必须，不是我一定要在这里插入广告，而是这就是一个鲜活的例子，我就先小小的插入一下。就是 大家都知道，其实红红有一个身份就是运动自媒体，而且红红是非常热爱跑步的。诶，我就是一个从完全完全不跑步，从大厂一点都没有发现自己喜欢干这个事情的人。渐渐的，我们来套一下，渐渐的，我从别人的外化评价，比如说我一开始跑了5公里都要发朋友圈，因为我觉得那个是对于别人而言，我是一个自律的人，我是一个能吃苦的人。我可能是一个外化的，到渐渐的，可能到了冬天最冷的时候，你当时疫情的时候，我穿着羽绒服戴着口罩，我自己也要跑，而且也没有人知道，我爸我妈也不知道，我也不能发朋友圈，就是冻得非常非常的要死要活的，我要跑，这个是我的一个热爱的事情。然后呢，渐渐的我变得擅长它了，我可能跑得比大部分普通人，咱们不说运动员呀，都要快了，我参加的比赛也都多了，我去参加越野比赛也站上领奖台了，我慢慢的变得更加的擅长了。诶，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其实会再发一些自媒体。你怎么去发现外界人给你的需求呢？其实很多时候外界给你的需求，我教大家一个最实操的 tips， 就是你把你自认为热爱和擅长的事情发到朋友圈，或者发到小红书，或者发到社交媒体上面，你去看评论，评论区就隐藏着大量最真实的用户的需求。我经常去和一些比如说公众号大号，就是大的公众媒体的老师们可能去聊，或者也有一些做的比我好得多的创作者，我说你们是怎么开选题会的，你们怎么就知道你们这个产品一定卖出去，你们怎么就把你们的这个月这个季度的选题的主题定为这个了，你们怎么想出来的？他们说不用想啊，你就在直播的时候看大家发的弹幕，你就是翻翻你每一条作品留言最多的那些评论，其实需求都在这些的留言和评论区里面。那我也是通过，就是我从发了跑步，我自认为这些都不是问题的问题，比如说跑步会不会粗腿，尤其是对于新手而言，跑步伤不伤膝盖，还有朋友问就是诶，我跑了步怎么就不瘦，还有很多人关心的我跑步心率怎么这么高，我就在这些越来越多的朋友们的一些评论中找到了市场的需求。所以呢，我凭借我的热爱，还有刚才你说的就是我的教练豆豆，你刚才也 Q 到他了，就是我没有来的时候在操场上他没有来找我我就哭了的我的好朋友兼我的教练豆豆，他是非常非常专业的跑步教练，再加上需求，我们专门为新手想要进阶完成10公里的这样的一群想跑步但是又不敢跑或者跑着不舒服的，还有大量的女性跑者。因为我发现有很大一类的需求是很多女生问我，你生理期怎么安排训练，或者我生理期前后怎么去补充我的营养，我发现现在市面上没有。这个不就是拿我自己的例子来做了一个小小副业的可能性吗？就是热爱加擅长再加上需求。所以我们的跑步课也会在11月份的时候正式的上线，我在这里就不多说，因为不能太占用我们毕不了业的公众资源。我会把课代表的联系方式，就是大家可以加他的微，置顶在我们这一期下面的评论，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加课代表了解详情。好，这个广告打完了，但是我觉得是一个小小的案例拆解。如果你想搞副业的啊，假设你在国企，这个我不知道，因为你是不是要露脸，假设你是可以露脸的，不要怕丢人，还是那句话，只有你做大了别人才能看到你，不要觉得自己发的东西没有人看，因为他们本来就没有人看了，怎么会有人炸着你呢？要把你的关注点从对外界变成对自己，你可以尝试去发一些东西。还有我们上一期播客的时候教大家的，把你在大厂服务的客户量级缩小10倍，去提供给你身边可能需要的人，然后你再去找到一部分人的需求，其实你就能有一个小小的副业的口子了。我不是很鼓励大家直接的就去辞职，因为其实现在经济环境，我们聊了那么多期就业，并不是一个特别鼓励大家脑热就去裸辞，然后去要干一份事业，我们都是像边走边试边走边看的一个状态。
我觉得红红说的这个案例几乎可以成为本期的高光时刻，因为在我看来它其实不算一个那种广告，而是它结合自己的情况告诉大家，我到目前为止把热爱擅长和需求找到了一个交集，就是我的比如说跑步课。但你知道他在做这件事情之前积累了多久吗？红红是从4-5年前开始跑步的，跑到那个全马破3应该花了1.5到2年的时间。那就是说我的这个热爱其实经过了非常长久的坚持，而且突破了物理10000小时的订阅，让它成为了一个真正的非健身运动原理的非常擅长的一个跑者。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也没有立刻马上做一个训练营，而是在现在他自己更喜欢的热爱的 2C 的，或 联网领域做了一个他也很喜欢的事情，然后再到最后发现跟大家的交互中有这么多的需求，你看他过了4到5年才真正的去做了一个这样的训练营的一个课程，能够有资格去吸引到一些很喜欢跑步的，对他感兴趣，对他也很认可的人来做这样一件我觉得对他来说是很伟大的一个事情。这个是4到5年的积累才完成的，所以我特别想和大家提这类问题的朋友说，就是这个事情并不是一蹴而就的，永远都不是我们通过去问出来的，而是我们要去干出来的。当你干到一件事情真的干到90分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哇你做这件事情做得好棒的时候，可能你才有资格去说我怎么样去把它变成副业，或者说我能不能让我的副业提高。红红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长坡后雪积累下来的案例。那如果你在生活中都找不到这样的一个时刻和一件小事情让大家觉得哦你这方面真的很好，那我觉得就不要着急做这个动作，先去真正把自己感兴趣或者热爱或者你愿意花10000个小时做得好的事情做出来，你才有可能去影响到别人。如果做的只是普普通通的话，你连自己都说服不了，怎么能还能把它变成一个事业呢？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第二部分的回答。
天哪，我们第二部分真的有点精彩。就是如果我们我你刚才一姐在说的时候，我觉得这一期标题都有了，但是有点不太雅，就是叫别问先干。但是我们想说的一点，其实想鼓励大家的一点就是别怕一蹴而就。其实大家比如说像现在，比如说看到身边人去搞副业了，或者看到这个小树苗已经长成参天大树了，大家就会很急，因为我非常懂大家这种心态，就会说红红你在这里教我们搞副业，你都到这儿了，那你肯定说什么都是对的。但其实不是，因为其实我现在这个阶段，在我想要达成的那个目标，它也很渺小，我看到的也是那些大树。但是你要相信，大树都是从种子到树根、树苗、树芽、小树在一点点长的。你先找到那件能够让你沉浸不被别人看到你也愿意去做，然后用我跟一姐一直提到的心流去沉浸的做它10000个小时。在这个过程中，你和外界产生的交互，你会遇到你潜在的用户，你也会了解真实市场上的需求，这些点子或者你想要做的事情都是自然而然会迸发和涌现出来的。就不要着急，我们先做，其实就能够解决大家80%以上很多内耗的情绪。好，我们第二个部分的问题真的我应该还算是蛮精彩的一部分啊。那我们现在就到第三大类的大家的问题啊。其实第三大类的问题，它就相比于我们第一类自己解决自己，或者自己想要去和外界迈出一步建立那个热爱和擅长的连接，它更像往外走了一点，就是完全走到外部的世界来。我们从和自己对话到找热爱找擅长，第三个问题我们想要去解决的是关于选择。因为你会发现你想做很多事儿，我喜欢我热爱很多事儿，可能只有10件事8件事我都觉得我挺擅长的，但我该怎么选？因为未来是不确定的。这个应该也是我们今天播客的最后的一大类问题了，就是怎么在这种和未来交手的过程中做出我现在可能最正确的那个选择。我们第三个部分的问题选了两位很典型的毕业生的问题，其实是一类，我就把它合并在一起说了。第一位可能是相对年纪轻一点的毕业生啊，他是这样问的，他说红红一姐，我感觉自己现在被很多事儿推着向前走，考研和毕业的压力在面前，感觉没有办法平衡好两方的事情，现在每天也会怀疑自己，我的心理压力也很大。我虽然才22岁，但感觉自己好像已经被迫要快快长成一个可以一手去抓考研，一手抓毕业设计，一手还要抓就业的八爪鱼了，感觉选择好多呀。然后还有一位呢，是我们27届的毕业生，他说他27年要毕业了，文科类，他专业所处的环境还在发展，家里也不算支持，所以他需要提早的为自己多做打算。他给自己目前的规划是考公考编或者在公司上班，研究生呢也在自己的人生规划中，但是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特别，哎呦我也头炸，我把它读完然后让一姐来说，我看一姐已经眉头紧锁。但是因为目前还没有找到自己想去的行业，我想要先就业再择业， 那么在如今低迷的就业环境中，对选择了先就业再择业这条路有什么建议，以及如何拓展自己的就业选择？我读完了。
你读完了、这个红我一姐先沉默一下。对，就这两个问题其实代表了一种很典型的迷茫，就所以首先我们肯定要鼓励大家，其实愿意去想这些的人，虽然读起来有点纠结，红红一姐有点心痛，但是我觉得本质上是大家还是想要去做好，可能但是没有找到一个方法论。那我们在实际上做一些事情之前，就是两个层面大家一定要去做一下考虑，一个是战略方向的制定，然后就是执行细节的确定。因为如果我什么都抓，全部都抓，抓的又很迷茫又很广泛，那我在执行的过程中我的精力一定是非常分散的，就是我这个劲儿使不到一处去。那我如果是又就业又考研，那你怎么去跟只考研的同学比考研呢？你怎么去跟只就业的同学比就业呢？或者像刚刚的第二个问题，你是考公考编或上班，也有研究生的规划，那你研究生的规划你怎么去和只读研的同学比呢？你考公怎么去和考公的同学比呢？你上班怎么跟上班的同学比呢？就是这两位朋友的综合的方向就是选择太多，什么都要抓，什么都要准备，最后没有一个战略的方向，那你做执行的时候肯定是这个劲儿使不了一处去了。
所以那个毕业生说自己快变成八爪鱼了，他还挺了解自己，都要抓。
对，因为我们一直说啊，在做任何的事情的决策上，如果我们是既有的做一些生活上的事情，那我觉得开心就好，但是在人生的一些关键决策，比如说高考考得相对好，肯定能去一个更好的学校，那第一份工作，虽然我们在很多期播客也聊了大家年轻有犯错的资本，那如果你的第一份工作或者你和世界交互的第一个窗口你抓得很准，那你必然也会比别人提前一到两年的这种进步的周期，所以战略方向在关键的节点上一定会比执行更重要。那当然当你的方向确定之后，你就别再胡思乱想了，你的这个执行的效率如何提升，如何每天好好睡觉，花更多的精力在重要的事情上就显得更重要了。所以我们要分节点去看到底是战略更重要还是执行更重要。那刚刚这两个朋友的问题肯定是战略方向上咱们要先确定一下，怎么去确定呢？其实我们回到第二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在告诉大家怎么样去找擅长，找热爱，找市场，或者说我们在这种选择中把那个找市场的这部分变成找需求，就是找工作的需求，什么工作更容易要你，什么学校更容易要你，我们去综合的分析一下自己的优劣势，去做一个决定，做了这个决定之后再往前走，才能真正的去实现，如果你考研相对考一个好的学校，如果你就业相对有一个好的工作，因为这些方向在准备的过程中要求的素质，花的时间，做的准备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
正好我最近在我另外的一个搞钱号上面发了一个关于复利的视频，其实复利我们把它理解为就是我们最后最想拥有的，能够让我们沉淀得到最多的那个东西，它也是有境界的，它有三重境界。第一重境界可能就是我刚才已经举到了，就是我爸爸的那个境界，就是勤奋的复利。你也不知道你的战略选择到底是怎么是对的，你也不知道将来我是马上就去就业就好了，还是我考研就好了，但是你至少可以做到的是你每天早起，你认真学习，你有一万个小时的定律，这个是普通人都可以做到的复利。而且你觉得它很容易吗？其实没有，它是需要你坚持的，因为复利它只有持续时间，你中断了它可能这个效应也就中断了。这是第一重境界。第二重境界才来到了我可能要去选择风口，选择行业。第二层复利叫选择的复利，我们都知道选择比努力更重要，但是这句话说是这么说，但是你站在人生十字路口的当下，我可以给大家吃一个定心丸，就是没有人知道他赌的这条路是不是一定对。你看到的那些选择选对了的人，很多时候就跟我们随机漫步的傻瓜那一期聊到的，也是因为时代的运气。就比如说当时我大学很好的那个朋友，他也是想要去考研保研的，因为英语差了一点点，他在刚刚本科的时候先进入了互联网，那他就赶上了互联网这个浪潮，成了字节跳动前几号入职的员工。他这个选择的复利是很大的，但这个为什么我不是那么强调他放大他呢？是因为对于普通人而言，我们不知道我们选的是不是对的，但你能把握的是什么？是勤奋的复利。你有了勤奋的复利，你积累了一定的认知，你积累了一定的钱之后，你都更容易做出一个更加理智的选择。 那第三重复利就是你既得有勤奋的复利，既有了选择的复利，你有了积累之后，那就是资本的复利了。这个可能就说的稍微远一点了，就是巴菲特他老人家，我们都说滚雪球长坡后雪嘛，巴菲特 90% 的身家是他50岁之后挣到的，你得先有那么多的积累，你得先有那么多的钱，我们再去说钱生钱投资，这个可能就是第三重境界了。但刚才一姐我觉得他从执行层面和战略层面给到两位毕业生的建议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你战略已经是混沌的了，你一定要把执行抓好。那如果执行你不知道怎么选，那我就给一个最普通的建议，就是完全是我个人的观点，你先选难的那个，你先把难的这条路选了，将来咱们再看。
哇，红红最后这个答案真的是心智的成熟，就是因为红红是一个做什么他都能要做90分的人，就是因为他有资格，他非常勤奋，把任何事情不管他喜不喜欢。你想当时我们在学校的时候，我要举一个红红的例子，就是一姐是做金融的，但是一姐一个证没考，红红是不喜欢我做的这件事情的，但是他觉得当时这个事情是一个风口嘛，他为了不让自己错过这个风口，他把所有的证都考了，什么 CPA 什么法学等等等等
CFA
我的天哪，我就觉得好佩服好佩服他。所以他会给的建议就是，你不管你怎么选，你先把那个难的学到90分以上，这样你有了选择的资格，然后你再慢慢选。我觉得这个是一条路。另外一条路就是，我觉得经过我们这么多期播客，大家回去复盘一下，到底是工作还是读研还是考公，前面也给了很多分析，这个要针对你所在的专业、市场的环境、你自己的想法，是追求稳定还是市场化，是胆怯还是勇敢，是追求绝对的收益和风险呢，还是说我真的希望保守，根据你的性格特点，你的努力程度，你能够给自己一个答案，就是到底是考研还是就业还是考公等等等等。这个回去听一下我们之前的类似于关于国企啊就业选择，我们到时候把这一期也贴在下面，大家去做一下战略决策再做执行，或者是像红红那样，我先做到90分再来选都可以，看大家更擅长做哪一个。
我是相对比较笨的办法啊，但是正因为我是笨的办法，可能对80%的朋友而言都有效。其实我一直很羡慕一姐的，就是她能在小学的时候就读商业世界，就读企业家的故事，就知道自己要在商业世界要成为一个 CEO。但是像一姐从小就知道自己天选或者热爱擅长的人，毕竟我相信还是少数。我们大多数的人可能都是在一点一点不确定。你就想，我现在虽然我现在说大家觉得我说很多话都很笃定，但是一姐知道我在 1.0 状态或者很弱小那个状态，是在选工作找工作的时候我心里非常焦虑很累，但是你至少不会太差，你不可能成为那个最优秀的人，因为你也丧失了一定的精力和心力，但是你至少有个兜底。如果你已经笃定了你有你的事业，你是不需要副业的，因为事业就一个，你不能说马云再去搞个副业，雷军再去搞个副业。如果这件事情你已经确定了，你 all in， 它就是你一生要为此燃烧的了。因为真正的事业是要付出全部的心力、精力，还有你的智力的。现在竞争都很激烈，你的资源能力是有限的，你还不用全部的力去把它做，你是肯定做不到的。我只能说我现在才确定我要全力以赴 all in 的那件事儿是什么。但是在我30岁之前，在我20岁到30岁的这个过程中，可能我完全不确定。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是要多费一点力，你不仅要做主业，你可能还要去考个证，或者说你在国企上班，搞事业是不需要副业的啊。但是如果你只是上个咪班，你是可以有副业的，代表了你给未来多埋下一个选择。我还是很感谢我在当时找工作不确定的时候，我咬着牙把那些证考下来，或者我在我上班工作也没有特别特别开心笃定的时候，我还坚持了自己的爱好，比如说去跑步、去越野、去发自媒体。你会发现你只要不要那么焦虑，然后手上不停，慢慢的感觉会自然而然的涌现出来的。
红红讲的所有的观点，我们其实可以看出来他跟我就是完全不同的两类人，一个是更重战略，有了战略之后再执行，其他的就是摸鱼。一姐的小红书叫懒羊羊一，为什么叫懒羊羊一？因为本质上是希望找到最对的方向去发那个力，然后剩下的时间就佛。一姐在工作中是真的会摸鱼的，不会一直都很紧绷。但是红红呢，她在重大战略决策方面，她可能想不到那么多，但是她会用90%的努力去把每一个事情都做得特别的好，然后他仍然可以在他的领域取得相对好的结果。 但是这两件事情的本质是什么？都是在某些地方大家是要去发力的，所以就是很希望大家不要纠结，不要内耗。就像红红说的，当你解决了第一个阶段的问题，你能睡好觉，再当你又有第二个阶段的问题，就是你大概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再到第三个阶段你去做的时候，你就不管是任何方向吧，你总要选一到两个方向或者一个方向，你就去做到90分。做到90分之后，别管你是考研还是考公还是做任何一个工作，都不会有这种焦虑，或者说去问我们先就业还是再择业，因为你已经做到90分了。对你来说，你选工作 A 工作 B 工作 C， 你要怎么转型，那个都是你有资格去挑选的，你不用被这种社会上社会性的普世的焦虑，比如说先就业还是再择业，到底考公还是考研，你不会被这种普世的焦虑折磨，你只会在你90分的领域去里去找到更多你的天地。
嗯，刚才一姐说到的一点就是有利，咱先把利使上，我太认同了。就如果我们像一姐那样幸运，就是知道自己有天然的使命和战略的话，那肯定是更舒服，但是其实也很难的，披荆斩棘的路你没有舒服容易之分，你只是类型和性质不同。但是一姐在她走这条路，我们之前那么多期，你知道她也使了很多的心力体力和脑力的。但今天这一期我们的主题其实就是，无论我们的第一个阶段在和自己的一些纠结呀，或者自己的一些自我攻击，还是找热爱和擅长，包括对于未来的选择，你能够感觉到来问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可能他或多或少的会对未来有一些迷茫。所以我们这一期的主题也叫做在不确定的世界里，我们怎么去构建自我的确定性，怎么去找到自我的锚点和内核嘛。那在这里呢，我其实是真的想说，虽然它也确确实实的是一个小小的广告，就是如果你还没有在不确定的世界里面找到自己能够构建确定性的那个支点的话，我非常建议大家去发展一个运动。因为我自己就是在跑步中，跑步真的，因为我是在疫情那3年开始跑步的，当我身处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我发现我明天能不能出这个小区都不知道，金融市场明天到底还是不是熔断我也不确定，我什么时候能出北京我也不确定的时候，跑步帮我在这个不确定混乱的世界里面构建了最小的确定性。你就知道你今天咬着牙出去跑了5公里，你就是跑了5公里，你消耗了500大卡热量，你就是消耗了500大卡热量，你坚持的一个月月跑量有了150公里、200公里，你就是可以越来越快。我就是靠跑步帮我度过了我最迷茫的那段时间。所以话说回来，现在又是一个小小的广告植入，刚才那个不是植入啊，是在我怎么这么有耻感呢，就大大方方的说。对，
红红是一个好有广告羞耻的人，你是把你的经验分享给大家，因为它是有用的，你千万不要有广告羞耻。
好，那个是案例植入，但是这一块的广告口播是我已经想好的，就是如果你现在还有些力，你还不知道使哪儿的话，强烈欢迎你来加入红红和豆豆教练我们一起去开设的 HD 的跑步训练营12周的课程，就是想要带着大家从不跑步到无伤快乐的跑步，到享受到跑步给自己无论是精神身体还有各个方面带来的好处的这样一套课程。那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有每周的课表，有参考的食谱，有女性生理周期的建议，还有我和豆豆一起特别用心的给大家录的跑者的核心力量训练视频，包括跑姿的视频、拉伸的视频，有11节的视频课，还有我们课代表在群内的答疑，总之就还是一个很好玩的社群，也欢迎大家来。如果大家对这个跑步课有兴趣的话哈，就可以去加一下我们今天评论区的课代表的微信，我会把课代表的微信置顶，到时候如果你报暗号毕业生的话，我们肯定会争取一些福利的，但是现在这个福利先不说，因为我回去还要和团队他们商量一下，因为毕竟它不是我的课，它也是我和豆豆一起的课，但是也希望和想要去跑步的毕业生们，我们到时候在另外的一个社群里面相遇，一姐就可以直接空降到跑步里面来了你也可以来
大绿灯，
对，你也可以来运动一下。那感兴趣的话可以看评论区的置顶。但是这一期聊下来呢，还是希望我们在明天也不确定，过去的也过去了，我们就把今天你要做的事情把它做好，希望大家都开开心心的睡得好觉，吃得下饭，就是最好的事儿了。
好呀，那在这一期播客的最后，一姐祝大家 要么找到身体的确定性，就是用跑步或者用运动去丈量和这个世界的关于身体的控制和交互，要么找到心理的确定性，认定自己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是谁并且喜欢自己，要么找到一些事业的确定性，就是我有一个很明确的热爱的方向，让我们在这种每一天的随机的不确定性中找到这种好好生活的笃定感。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播客，
有劲儿就把它使出去，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趣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拜拜。